王善和王宝，心里纳闷儿，这不是那颗印吗？难道说这钦差大臣带着好几颗印，真出轨了？明明扔的逆水寒蝉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俩小子心里吃惊，不能说。用完之后，蒋平把公事递给他们。我说王善、王宝啊，回去告诉你们王子啊，别认为他是堂堂的襄阳王，是国家的皇亲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告诉你们，上面坐的是钦差大臣，是代表皇上来的，皇上不在，他就是皇上。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晚用了一会儿印，你说你们干什么呢？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！我说来呀、啊，乱棍给他打出去！打是滚，他妈滚！呸啪呸啪，把这俩小子打的是抱头鼠窜，逃回王府。哎呦，进了王府，两个人这个狼狈就甭提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各位，大事不好了！群贼都在这听信儿呢，襄阳王赵觉也在位置上坐着，一看王善、王宝回来，而且这副模样，有点吃惊。你们哥俩这是怎么了？回王爷，用了印了啊？怎么用的印？您看看吧。说着，把公事往上一递。襄阳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不能啊。难道说他们使的是假印，或者用大萝卜抠的？不对，看这龙凤花纹一点不错呀。襄阳王多了个心眼，在没扔那印以前，他留了点图像，就是卡了多少张，留着底子呢。他把那底子拿过来跟这份一对，就是一颗印。襄阳王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在这时候，三首真人刘道通过来了。王爷，您别对了，事情很清楚。耶，他们得回去了。我不用问，给用印的那小矬个子肯定是翻江叔蒋平。这个小子可不简单呐、啊，而且水性过人。你看我们会扔，人就会捞。您甭问，他呀捞回去了。王善、王宝几次用印，他们没给用，那是没捞回来。现在刚得过来。王爷，咱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呢。襄阳王大吃一惊。虽然说死了个白玉堂，这蒋矬子活着也是我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怎么办呢？襄阳王低头不语。正这时候，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小子在人群出来了。王爷，您呢不必发愁，他有千条妙计，咱有一定之规。臣不才，今天晚间我再到公馆去一趟，干脆把这三官宰了就得了。白玉堂死了，我没有可怕的，上一次得印，这一次就杀这个三官，您看怎么样？襄阳王点头。邓彻呀，你竟立功了，你要能把三官严查散给我杀了，你算首功一件，我重重提拔于你，多谢王家千岁。刚说完，人群之中又出了一个王爷，邓庄主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打算给他当个帮手。大伙一看，说话的是谁呀？小诸葛沈中原。襄阳王点头答应，让他们两个人前去行刺，每人敬酒三杯。这两个人退下来，天就黑了。两个人回到屋里头，把夜行衣靠准备准备， 白布郎也准备好了，带了几条油布口袋，拿这口袋准备装人头的。两个人休息休息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二人飞身上房，是赶奔公馆。一边走着，邓车心里是这么想：哼，凭我的能耐，掌住这把刀，背后的三角插不弹弓，除了欧阳春、白玉堂不好对付，那蒋矬子我会过，没什么能耐。那三侠五义剩下那几个人，都是刀前刀后的零碎，也不足一提呀。所以这次杀三官不能费劲儿。这是邓车的想法。小诸葛沈中原呢，有沈中原的想法。他一想，我早就想弃暗投明，始终没有这个机会。这回机会来了，干脆我呀不当贼了，我投靠官府。谁能相信我呢？有办法，今儿晚上我把邓车给出卖了。沈中原越想越恨邓车呀，心说话，你小子太不够义气了，你把我侄儿申虎就卖到公馆，今儿个我把你给卖了。沈中原心这么想，邓车不知道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到了公馆，飞身上房，找来找去就找到中央大厅。他们两个人趴在天沟上头，摘耳往下侧听，听听那院子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掌身一看，出来远处有几个巡逻队，似乎整个院落的人全睡了觉了。你看邓车是这么想的，沈中原一看心里明白，底下布好了天罗地网，人家公馆有准备了。沈中原猜的是一点都不假。自从王善、王宝用完劲走了以后，大伙都挺乐，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。蒋平说呀，你们还别乐，今儿晚上公馆就是一场大战呢。众人都愣了，说何以见得呢？嗨嗨，蒋平说，你们想啊，襄阳王肯定是羞恼成怒啊，他原以为把大人给难住，结果没难住，他弄个大丢人，马蜂窝非乱套不可，备不住他就派人前来行刺，这玩意儿咱得有备无患啊。因为蒋平威信最高，料事如神，所以大家都赞成。问蒋平怎么办呢？蒋四爷一笑，早晚得抓破脸，干脆咱就准备上了。大人，余墨保着您找个必经之处，您先躲一躲啊，您先把您这衣服脱了，让别人替您。就这样，严查长跟余墨找了个耳房，他们藏起来。谁来装扮钦差大人？蒋平小眼睛转了转了，看着展兄飞了。展大兄弟，你长得也挺漂亮，跟大人这模样差不多，你呀把这身衣裳穿上，等着挨刀吧。
我四哥您真能开玩笑，
不，非你不可。就这样，南侠假扮钦差，甄大人躲起来了，南侠带着利刃，翻江鼠蒋平他就预感到今儿晚上公馆是非出事不可，因此积极的做了部署和安排。他让钦差大人和雨墨先躲起来，让南侠展兄飞化妆成钦差，在大人的寝室里一坐。然后呢，他又让韩章和徐庆带着利刃在外屋堵着，正好对着大人这房门有间房子，让他们两个人藏在这儿，让钻田鼠卢芳领着100名兵开始在寺外巡逻。蒋平呢，
就化妆成雨墨，穿上书童的衣服，躲到屋里，然后又派了300人各拿绳索埋伏在周围，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，也就到了定更天了。所以从外表上看，公馆里安静如常，似乎这人们早都睡了。哎，正这时候，邓车、沈中元两个贼到了。沈中元呢，人送外号叫小诸葛，一看呢就知道下边有准备了。小诸葛心中暗喜，心说邓车呀，够你的呛。可邓车呢，艺高人胆大，这小子光顾着立功了，也没注意这些。他们两个人趴在天沟上休息了片刻，一摇耳朵，邓车就问说，咱俩谁下去合适？沈中元一笑，您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立功的事儿当然是您喽，我给您寻风放哨，好吧。邓车说，不能再等了，现在我就下去杀死赃官。好，我听您的喜信。沈中元等着，再看邓车一掌身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院里了，手中擎着这把大刀，到窗台切记往左右看看没人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他往屋看看，嘿，他这个乐呀，乐什么？他发现严茶伞脸朝着里，脊背对着窗户，正在灯下观书。靠着房门的旁边站着个小书童，在那儿直打瞌睡，除此之外别无旁人呢。邓车心里想，嘿嘿，我把赃官一杀，脑袋瓜子拎回去，真是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呐、襄阳王还得加封我高官。想到这儿，仗着胆子他来到房门，用手一推房门，虚掩着，里边没插，轻轻的把门开开，迈步他到了外屋，再一挑帘笼，就是里屋。邓车这个家伙杀人不眨眼，这时他眼珠子都红了，脚下使劲蹭这一窜，就蹦到展雄飞的身后了，唰，把刀就举起来了。咱们再说展南侠，就在这儿坐着能有一个时辰了，手里拿本书，他能看得下去吗？戴着严茶伞的帽子，披着严茶伞的衣服，南侠心里就盘算，说我四哥蒋平估计这个事儿有准没有，要按理说他这人料事如神，不会有差错，但是呢也许落空了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难免有计划不周的时候。哎，不周我就在这坐一夜吧。想着想着呢，他这注意力就集中到书本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听见外面微微有点声音。像南侠这组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当时他汗毛都竖起来，来了，我四哥算料对了。南侠提高了警惕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正这时候，就叫着身后扔着一声，那风不善了。展南侠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，晕来了。再看展雄飞把手中这本书抡起来，照着邓车那个脸，嗨，拿书就拍下来了。干什么呢？他好还手拽宝剑，书本也出去了，摁崩慌，当当当当，宝剑离鞘啊。 咱们单说邓车刚把刀往空中一举，就叫这钦差冷不丁把身子转过来，手一晃，书奔着面门来了。邓车就知道不好，像他这组人经验相当丰富，一转念杀了大了，飞身行就往外跑，因为在屋里头狭窄也打不起来，另外也危险。他刚到门这儿，化妆成书童的蒋平把衣服一闪，拿着青铜峨眉刺，好小子你在这儿，奔邓车就是一刺，把邓车吓得粑粑都拉到裤子里，哎呦我的娘，使劲往旁边一闪，蒋平这一刺凿空了，别看没扎到致命的地方，正扎到邓车腿肚子上，没把小子疼死，哎呦，咬着牙他蹦到外屋。外屋呢还有一道卡子，就是韩章跟徐庆。要按理说蒋平的布置，埋伏之中套着埋伏，邓车是走不了，但是坏事都坏在徐庆身上，他从心眼里头就不服这蒋平，跟韩章在对面屋待着，门开开，门帘去掉，屋里头没有灯火，哥两个在床上一坐，把家伙搁到手底下，左等这刺客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这徐庆就叫不耐烦，跟韩章轻轻的嘀咕，二哥，这小翠儿他妈这小子净装能耐梗，你瞅他不够他咋呼的，一会儿这么出个事儿，一会儿那么出个事儿，那贼在哪儿呢？他没事胡说八道，害得咱们连觉都睡不着。韩章就劝他，三弟，老四料事如神，你要耐着点性子，这阵还不敢说贼来不来，别言语，我不干啊，那你坐着我躺着。哎，他躺下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邓车来了，那屋里有响动，韩二爷飞身往外就走，这徐庆呢也惊醒了，蒙灯转向也往外跑，结果他这一跑不要紧，把韩章绊了个跟头，韩二爷往前抢了几步，噔噔噔噔噔，好悬没撞到门框上，哥俩这么一耽误，救了邓车了。这小子钻了个空子，揉就蹦到院里头，脚尖点地，唰就上了房了。可他也上了房了，南侠也追到院里了。展雄飞多高的本领，冲四外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，有刺客！”他这一喊，伏兵四起呀，串锣就响开了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抓贼呀，有刺客了！嘡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几百人把公馆就包围了。南侠喊完了，垫步凝身，噌，也窜上房脊。但是就这么一耽误，他上了房就不见邓车了。南侠心里纳闷，这个贼好快的身法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书中代言，邓车并没走远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腿上受伤了，到了房上，他一咕噜咕噜到天沟里头，这家伙仰面朝天，单手轻刀，一手捂着伤口，呲牙咧嘴，小声的难受，那玩意儿疼啊！但是呢，找沈中原也找不着了。邓车心里这个骂呀，心说小诸葛，你不是给我寻风放哨吗？我这受了伤了，你哪儿去了？正这时候，南侠上了房，展昭没看见邓车，邓车可看见南侠了，把这小子吓得鼻子尖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话我别言语，最好展昭过去我再跑，要不就我还真打不过他。 他闭住呼吸，俩眼睛盯着南霞，展昭真没看见他。正在寺外寻找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喊声，谁喊的？正是小诸葛沈中元。这沈中元喊什么呢？哎，邓庄主，你别在天沟里头躺着，你离这展兄妃可不远啊，他往下一低头就看见你了，快跑吧。邓车一听，呸，心说沈中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向着我，你这是坑我。你要不喊，展昭许发现不了你，这一喊整个完了，露了马脚了。南霞呢，甩脸低头这么看，看见天沟里躺着一个人，晃宝剑过来，啪就是一剑。邓车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站起来就跑。南霞是紧追不舍，从公馆的后墙跳到后街，邓车一瘸一瘪的往前跑，展昭晃宝剑是紧紧追赶。而往哪里走？邓车一边跑一边害怕呀，心说这次来的真他娘的不顺利呀，看着没，弄不好我把这条命还得交代到这儿。回头一看，哟，展兄飞也太快了，眼看撵上了，我这腿部受伤也跑不快，这，哎，他往旁边一看，狮子路口一拐弯有一眼井，这井帮挺高，他一闪身趴在井台的后头，那意思等南霞过去他再跑。展昭追到狮子路口一看，怎么没了？人就在这一晃就踪迹不见了。南霞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小诸葛沈中元又喊上了，邓庄主，你别在井台后头趴着，那块危险，咱兄妃过去就把你发现了。邓车一听，我什么毛病？这是我怎么趴哪儿你都喊呢？南霞到了井台这一看，贼，哪里走？抓抓抓，又是几宝剑。邓车是站起来就跑啊，这阵儿把他累的是披头散发，浑身是血呀。其实啊，他就什么毛病没有，他也不是南霞的对手。但是人到了这个份上，豁出去了。邓车就像风里一样，撒开两条腿，让南霞鼻子奔东边他下去了。跑着跑着到了城墙根底下了，顺着马道一拐弯，哎呦我的大爷，我们正找您呢。